韩毅，字宗卫，他的祖先是真定府灵寿县人，后来迁居到开封府的雍丘县，考中进士，担任大理评事、永城县知县，有良好的治理声誉。其他县有诉讼不能决断的，郡守黄甫选就委托韩毅处理，担任陈州通判，适逢黄河决口，治理堤防费用数以万计，韩毅不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完成了工程。真宗曾想召他考试，但因他与王旦有亲戚关系而避嫌，特意召见，改任一个官职为扬州知州。扬州豪强李甲，哥哥死后逼迫嫂嫂改嫁，并诬陷他的儿子是别人的孩子，以独占财产。嫂嫂向官府控告，李甲就贿赂官吏拷打他，使其屈服，持续十多年，控告不断。韩一查看旧案卷，发现从未引用接生婆作为证据，于是召来李甲，让接生婆出来指证他。李甲无话可说，冤案得以辨明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屯田园外郎、相州知州。河北干旱，转运使不将实情上报，唯独韩毅报告年城饥荒，请求借贷给百姓租税。有人诬告他的儿子韩刚请托受贿，韩毅请求自己设狱审理。事情虽然辨明，仍被降职为大名府通判。不久担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侍御史、安抚怀这地区，受任开封府判官，出京担任河北转运使。仁宗初年晋升直使馆、青州知州，以司封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判大理寺丞。吴直担任临江郡之君，派人向宰相王钦若送金子，通过衙吏到京师审问时，话稍有泄露，王钦若知道无法掩盖，就抓住衙吏上报，诏令交付御史台审理。而吴直自称从未送金，反而诬告衙吏误将询问其亲近之人的话传给了王钦若。韩毅彻底追查，原来是吴直因病害怕被罢免，金子还没送到，而事情已经败露，吴直于是被除名，同时弹劾王钦若，诏令释放不问。三司更改查法，年税额没有完成，韩毅奉诏弹劾，从丞相以下都受到适当的处罚，他就是这样不屈不挠。自从削魁之后，韩毅独自掌管御史台事务一年多，受任龙图阁待制，奉命出使契丹。当时副使是张献皇后的外亲，妄自向契丹传达皇太后的旨意，告知南北和好，传世子孙的意思，韩毅起初不知道。契丹主问韩毅说，皇太后既然有旨，大使为什么唯独不说？韩毅回答说，本朝每次派遣使者，皇太后必定以此告诫，并不是要传达给北朝。契丹主非常高兴，说这是两朝百姓的福气。人们认为副使已经失言，而韩毅反而将其当作恩义，非常赞美他。担任亳州知州，召入为审刑院知院，再次升迁为兵部郎中，同判吏不留内权，以右谏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身份任益州知州。按旧例，益州每年拿出官粮六万石，在辰时卖给平民。这一年大旱，韩毅加倍拿出粮食，提前发给百姓，百姓因此没有饥荒。又疏浚九省江口，向下灌溉民田数千顷。维州、茂州与羌仪接壤，番部每年到永康官场卖马，韩毅担心他们窥探两川，上奏将马场迁到黎州境内。拜任御史中丞，请求按照唐代制度设置御史里行。景佑二年，以尚书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。当时太平已久，武备松懈，于是请两府各自列出才能胜任将帅的数十人，逐渐试用他们。又说武臣应该知晓兵法，但兵书尽传，请求编纂要典授予他们。于是皇帝亲自编辑神武秘略，赐给边臣。古斯洛与赵元昊互相攻击，前来献捷，朝廷商议加给古斯洛节度使。韩毅说他们都是藩臣，现在不能欲令他们和解仇怨，反而因此加赏，这不是安抚驾驭四方的办法。商议于是停止。元昊每年派人到京师，出入民间没有其他禁令，韩毅请求下诏为他们设置馆、设礼带，官府主持贸易，外表虽然看似烦扰，实际上是牵制防范他们。开封府知府范仲淹进献百官图，指斥宰相吕夷剪拆除官员不公平，而暗中推荐韩毅可用。范仲淹被贬后，皇帝将此事告诉韩毅。韩毅说范仲淹举荐臣是出于公心， 臣的愚钝陛下知道。如果是出于私心举荐臣，那么臣自从为官以来未曾与人交托私情。于是受任户部参知政事。适逢新州大地震，谏官韩琦说宰相王随陈尧佐不是辅佐之才，又说韩毅的儿子韩宗担任群牧判官，不应当自己请求让兄长韩刚代替。于是与宰相一起被罢免，人因天府之府，不久加资政殿学士，成得君之君，改任澶州知州，又任亳州知州，官至尚书左丞，以太子少傅退休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忠宪。韩毅性格方正稳重，治家严格，即使闲居也从没有懈怠的面容。看到亲戚故旧中孤苦贫困的，常常供给他们婚嫁丧葬的费用。每次看到天下各路有上奏搜集官吏小过失的，就脸色不悦，说天下太平，圣明君主的心意，即使是昆虫草木都想让他们各得其所。现在做官的，大的希望做公卿，其次也希望做侍从，直司二千人，再其次也希望做京朝官牧职，为什么要在盛世禁锢他们呢？有八个儿子，韩刚、韩宗、韩将、韩毅、韩维、韩枕、韩伟、韩冕。韩刚，尚书水部员外郎，庆历年间人光化君之君，性情苛刻急躁，不能安抚士卒。适逢盗贼张海杰掠到境内，韩刚率领禁兵登城，供给兵耳多不及时，百姓备办酒食犒劳军队，他就收取他们的洋珠卖钱制造兵器，士兵都很愤怒。又曾命令军校制作阵图，没有成功就要斩杀他，众人更加惊骇。一天士兵正在吃饭，军校绍兴敕令众人起来不要吃，韩刚发怒，抓了数人关进监狱。绍兴害怕，率领众人抢劫库藏兵器作乱，想要杀韩刚。韩刚带着妻子儿女坠城而下，沿汉江逃走。绍兴等人于是放火抢劫城中，率领部众奔向蜀道，被官兵打败，于是被斩首，余党全部诛杀。韩刚因弃城被除名，边管殷州。韩宗字仲文，因赴殷补任，将作监主簿，升任大理评事，考中进士，任邓州通判、天雄军通判。适逢黄河在金堤泛滥，百姓依靠丘种居住的有数百家。韩宗下令说，能救一人给一千钱。百姓争相驾舟筏去救，不久丘种大多溃决。吕夷简从北京入朝为相，推荐他为集贤校理，同知太常院，历任开封府推官。数月后升三司户部判官，同修起居住。出使契丹，契丹主问他的家事，韩宗说韩毅在前朝曾持礼前来。契丹主高兴地说，与中原通好已久，父子都出使我国，应当酌酒敬我。韩宗率领同行的五位使者起身祝寿，契丹主也离开席位回敬，非常欢洽。回来后，陈执中认为他生事，出为华州知州，改任许州知州。殿前指挥使许怀德的堂妹去世，有另外的产业在杨迪，因没有儿子被官府登记没收，许怀德想私下占有，诉讼未决。通过杨仪写信嘱托韩宗，信到时转运时已将案件移到其他州了。韩宗因收到信件不上报，被剥夺集贤教理，任元州知州。不久又任江东转运使。回朝后再次修撰起居注，累迁行部员外郎，知制告去世。韩宗曾担任契丹馆办使，契丹使者想写信称北朝而去掉契丹国号。韩宗说，自古以来没有建国而没有国号的。使者惭愧，于是不再提。后来朝廷选择管办契丹使者，皇帝说，哪里有像韩宗这样的人。其子韩宗道官至户部侍郎，保文阁待制。韩刚的儿子韩宗彦，字清盛，因赴殷补任，将作监主簿，考中进士甲科，累迁太常博士。因大臣推荐，赵氏任集贤校理，历任提点京西、京东刑狱。应天府错判平民死罪，案件已定未决，通判孙世宁辩证了冤情，狱吏应当依法论罪，而府尹刘沆纵容不治。韩宗彦前往查处，刘沆又阻止他。韩宗彦向朝廷上书弹劾刘沆，降吏治罪。仁宗年事已高，没有子嗣。韩宗彦上书说， 汉章帝下诏给怀孕者赐胎养骨，每人三斗，免除其丈夫一年算赋，著为法令。臣考察世系，章帝八子，长子是和帝，而质帝、安帝以下的各位皇帝都是他的后代，请求修订胎养之令，并且说，人君致力于繁殖养育其人民，则上天也会昌盛繁衍其子孙。以尚书兵部员外郎判三司言铁钩院去世。韩宗的儿子韩宗道历任官职之户部侍郎、保文阁待制。韩将，字子华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任陈州通判，职级贤院，任开封府推官。有个男子叫冷清，妄称其母从前在宫中得宠，怀孕生下自己，开封府认为他狂乱，上奏流放汝州。韩将说留他在外地将蛊惑众人，追查深究，原来他母亲曾在宫禁服役，嫁给平民冷绪，生了一个女儿，然后才生了冷清，于是判处弃市，历任户部判官。江南饥荒，担任体谅安抚使，施行便利百姓的事数十条。宣州知州廖寻贪婪暴虐不法，将他交付官吏依法处置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出使回来后，同修起居住，升任右正言。仁宗对韩将说，任用你出自正义，你凡事论事，不应过激，应当存朝廷大体，要使得可行，不要使朕成为不听劝谏的人。入内都督之王守忠兼判内侍省，韩将说判的名义太重，而且本朝以来没有兼判两省的，诏令从今以后不要再受。倒是赵清旷出入宰相庞吉家，因贿赂败露，开封府帐则流放，死于途中。韩将说庞吉暗示开封府杀了他，庞吉与府尹都被贬谪离开。不久又禁用，韩将极力谏争不得，于是解除谏官职务。第二年，人之至告请求出守河阳，召回叛流内权。黄河在商湖决口，采纳李仲昌的建议，开六塔河，而祸患更严重，命令韩将安抚河北。当时宰相支持李仲昌，没有人敢异议。韩将弹劾他渡国害民，罪不可赦，李仲昌于是被流放领表。升龙图革职学士，瀛州知州。欧阳修率领同僚说，韩将应当在朝廷，瀛州不是他该去的地方。留任知谏院，纠察在京刑狱，任翰林学士，御史中丞。皇帝在茅山祈祷求子，韩将起草祝词，趁机劝皇帝裁减工人以及限制内臣养子，以重视断绝人后代的事，都听从了。叶廷刘氏勾结请托干坏事，韩将报告皇帝。皇帝说不是你进言，朕无从知道。没几天将刘氏及其他不谨慎的人逐出。真定守将吕秦犯法，从官联名上章请求宽恕他。韩将说法令执行应当从贵者开始，互相请托救援，那么公道就废了。一并弹劾所有请求的人，吕秦于是被贬黜。复辟任用张茂时掌管禁兵，韩将说人们说张茂时是先帝的儿子，其任用掌管宿卫，没有答复，闭门戴罪，自称不敢再称御史中丞。诏令召见他，等到出来不知护板穿过朝堂，谏官议论他，被罢免为蔡州知州。数月后以翰林侍读学士任庆州知州。熟羌占据宝寨作乱，当日讨平，加端明殿学士，成都府知府。张永镇守蜀地时，春季卖米，秋季卖盐，官府发给券以惠及贫弱，年代久了，权力归于豪强。宦官奉命到蜀地，让久吏主管贸易，趁机复议以取悦，韩将全部上奏罢免。赵汝为开封府知府，任三司使，请求江川、陕的植田谷输入长平仓，而根据其市任和道路远近等差级给价。皇帝感叹说众人正姑息，你独独不能屈从时俗吗？立即施行。内诸司隶多次求恩泽，韩将总是坚持不可，对皇帝说自身触犯众怒，害怕有流言。皇帝说朕在藩邸时颇听说有司以国事做人情，你所守的固然好，何必害怕谗言。神宗即位，韩琦推荐韩将有辅佐帝王之才，任命为枢密副使。最初请求设立审官西院，掌管武臣升朝之事，以杜绝官吏兼私。神宗曾询问天下未被利用的财力， 韩将请求禁地令。于是说起差役的弊端，希望更改其法，义法的议论从此开始。代替陈升之同制置三司条例，王安石每次奏事必定说，臣见安石所陈述不止一件，都极恰当可用，陛下应当省察。安石依仗他作为帮助。熙宁三年任参知政事。西夏人侵犯边境，韩将请求巡视边境，安石也请求前往。韩将说，朝廷正依赖安石，臣应当去。于是任命为陕西宣抚使。随后又兼河东，凡事务来不及等待批复的，允许相机行事，授予空白任命状，可以自行任命官吏。十二月，在军中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赵文馆大学士在延安开设幕府。韩将一向不熟悉军事，措施失当，挑选番兵编为七军，采用知青建成种恶的计策，想夺取衡山，命令诸将听从种恶指挥，后赏犒劳番兵，众人皆生怨恨。又夺取骑兵的马匹给他们，有人抱着马首哭泣。既在落雾筑城，又冒雪修筑抚宁堡，调发纷乱。不久二城陷落，催促各道出兵增援，庆州士卒于是作乱。议论者归罪韩将，罢免为邓州知州。第二年，以观文殿学士调任许州，晋升大学士调任大名府。七年，又代替王安石为相。独揽中书大权后，事务多拖延不决，且多次与吕惠卿争论，于是秘密请求皇帝再任用王安石。安石到后与韩将多有分歧，有刘佐者因犯法免官，安石想洗刷过失任用刘佐，韩将不同意，在皇帝面前议论未决，韩将就拜了两拜请求离去。皇帝惊讶说，这是小事，何必如此。回答说，小事尚且不能伸张，何况大事。皇帝为此驱逐刘佐。不久韩将也出任许州知州。元丰元年拜见雄军节度使、定州知州，入朝为西太一公使。六年任河南府知府。夏天大雨，淹水落水之间，百姓被淹死者十分之五六。韩将开仓赈济，还城筑堤，数月后水又至，百姓赖此免灾。哲宗即位，改镇将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康国公，任北京留守。黄河在小吴决口，都水监建议沿渭城开渠东驱京堤，工程很紧急。韩将说，工必不成，徒然耗费国力，而使魏人流离失所，不是好计策。三次上奏，最终停止。元佑二年请求告老，以司空，简叫太尉退休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赠太傅，谥号献素。韩将遇世果敢，不为后顾之忧，喜欢沿街士大夫，多次推荐司马光可用，最终因结交王安石重新得政，因此轻易对他评价不高。儿子韩宗师自传道，因父亲的恩应力任州县官职。考中进士后，王安石推荐为度支判官，提举河北长平，累官至集贤殿修撰，知河中府，去世。起初韩宗师在神宗朝多次被召对，常不忍离开父母身边，屡次辞官不受，世人以孝道称许他。韩为字持国，以进士身份在礼部奏明，当时韩义辅政，不肯参加殿试，受荫入官。父亲去世后闭门不出仕，宰相推荐他好古士学，安于进退，召是学士院，推辞不就。复辟征召为河东幕府使馆修撰欧阳修推荐为检讨知太常礼院。李官讨论遐想东向之位，韩维请求控位以待太祖。温城后立庙用乐，韩维认为不合理智，请求全部裁去。议论陈执中的谥号，认为张贵妃治丧黄仪殿，追测位号都是陈执中所建，应当视为荣陵。诏令视为公，韩维说，以南士则君位之功，陈执中凭什么得到这个。议论最终未行，请求罢去礼院职务。以密阁效礼通判荆州。神宗封淮阳郡王，隐王时韩维都任记事参军。王美氏咨询访问，韩维尽心回答，至于拜起禁区的仪容，都陈述其节度，曾与他讨论天下事，谈及功名。韩维说，圣人的功名因恃才显现，不可有功名之心。王拱手称善。 听说韩维称病，请求外任郡职，上章挽留他。当时宫中派遣使者便到朱臣家，为王选妃。韩维上书说，王孝顺有爱聪明，行动遵循法度，正清心经学，以观成德。如今占卜家族娶妻，应当力选功勋名望之家，谨慎选择贤淑女子，考察古代纳采，问民之意，以礼成之，不应苟且贪图华美颜色而已。左右使空缺，英宗询问授官旧例，执政说用管阁任职久者及进士高等者。帝说只管选人，不必专取高科。执政以韩维回答，于是同修起居住，侍耳应讲。帝刚脱丧服，沉默寡言。韩维上书说，耳音阁是陛下宴贤之所，侍于侧者都是献纳论思之臣，臣于前者不是经书就是史籍，可以广博资访之意，穷尽仁义之道，探究成败之源。如今礼制终毕，臣下亲耳以待玉英，陛下之言正当其时，臣请执笔以待。晋升之至告知通静营台司御史吕慧等人，因仆役得罪，韩维进谏说吕慧等审议守职，不过想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已，请追回前诏，令百官详议，以尽人情，恢复吕慧等职任，以全正体。不久责罚命令不经门下省。韩维又说罢黜御史，事关正体，而不时有司参与，纲纪的缺失没有比这更大的，请求解除营台司职务，不听从，于是闭门待罪。有诏令举荐台官二人，韩维说吕慧、范纯仁有以事之效，愿恢复其职。翰林学士范振作批答不合旨意，出补州郡。韩维说范振所失只在文字，应当包容。此前罢黜前公府，中外以为太重，接连贬退两位近臣，而众人不知其所以，自此谁敢尽忠。引王为皇太子，兼右庶子。神宗即位，韩维进言百官各有职位，应当各自负责，若待他人行事，罪失体统。天下大事不可仓促而为，人君失社自有先后。于是解释滕文公问孟子居丧之礼，推究后世李文之变，以身归讽，皇帝都嘉许采纳。任龙图阁直学士。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韩琦跋扈，被罢为翰林学士。韩维说忠诚之言正确，宰相怎能无罪，若其不对，怎能只罢台职，如今为学士，是升迁，参知政事无魁，议论王陶氏出之青州。韩维说进退大臣不当如此，诏令升无魁官。韩维又说执政罢免则为降处，如今又升官则为包进，二者理难并行，这与王陶罢忠诚而加学士有何区别？奏章上吴奎还任原职，韩维原引前话请求离去，任汝州知州。数月后召监侍讲判太常寺，起初西祖神主已迁，即英宗复庙，中书认为西祖与祭器等不应毁其庙。韩维说太祖勘定大乱，子孙尊业为宋太祖无可议者，西祖虽为高祖，然追溯功业并非有所因袭，若以世纪弃之礼视之，恐有未安，应如旧之为宜。王安石正主张出议，坚持不行。熙宁二年迁翰林学士，知开封府。第二年为御史中丞，因兄韩将在舒府，极力推辞。安石也厌恶他议论保甲事，又让他任开封府，开始分至八乡处理轻刑，京城倾诉。当时吴充为三司使，帝说韩维、吴充以文学禁用，即任凡具之物，而皆称职，可谓得人了。兼侍读学士，充群牧使，考试制举人，孔文仲对策入等，因恳切政治罢归。韩维说陛下不要以为文仲是一介见识，罢黜他何损，臣恐贤俊解体，忠良结舌，阿谀苟合者将伺机而进，为祸不小。安氏更加厌恶他。枢密使文彦博请求离职，帝说密院事务繁剧，当以韩维辅佐卿。第二天韩维在殿中奏事，因言不备用，请求外任。帝说卿是东宫旧人，应当留下辅政。回答说 使臣严德行比富贵更贤，若因攀附救恩而进，非臣所愿。于是出之襄州，改许州。七年二月，召为学士承旨。入队，帝说：“天久不雨，朕日夜焦劳，怎么办？”韩维说：“陛下忧悯旱灾，减善弊殿，这不过是举行旧例，恐不足以因天变，应当痛加自责，广求直言。”退后，又上书说：“近畿内诸县，都所青苗钱很急，往往鞭挞取足，以致伐桑维新，以换钱货。旱灾之际，又遭此苦。至于动甲兵，威势民，耗财用于荒夷之地，朝廷处之不疑，行之甚锐。至于捐除租税，宽免欠赋，以救愁苦之民，则迟迟不肯发。望陛下愤然因断行之，过于养人，犹豫于杀人。”皇上感悟，即命韩维草召求直言。其大略说：“义者听纳，不得于理与。欲送非其情与，复敛失其节与。忠言党论欲于上文，而恶于拥蔽，以成其私者众与。”诏出，人情大悦。由只体谅事宜，免行利病，权且罢力田保甲。这一天就下雨了。王安石罢相，适逢韩将入相，加端明殿学士，知河阳，又知许州。帝临幸就邸，进资正殿学士。曾巩当至，称赞他纯明亮直，帝令改命辞。韩维之帝意，请求提举嵩山重复宫。帝崩，复宫阙灵丧。宣仁后手召慰劳询问，韩维回答说：“人情贫则思富，苦则思乐，困则思息，欲则思通。诚能常以利民为本，则民富；常以忧民为心，则民悦。富亦非人力所堪者去掉，则劳困息；法尽非人情所变者免除，则欲色通。推此而广之，尽诚而行之，则子孙观陛下之德，不待教而成矣。”不久，启之陈州、魏行、召监侍读，加大学士。曾说：“先帝因夏国主秉常被废，故兴问罪之师，如今已复位，有藩臣之礼，应还其故地。”于是陈树兵不可不息的缘由三条，帝不可不弃的缘由五条。又说：“仁宗选荐处嗣，一时中勋皆被宠禄，范镇首开此意，赏赐独不及，愿褒显其功。”范镇于是重新启用。元佑更一法，命韩维详定。当时四方叔叔多言其变，韩维对司马光说：“小人议论，西议迎合，不可不察。”成都转运判官蔡蒙赴会定差，韩维厌恶而弹劾他。执政想废除王安石，新经义，韩维认为当与先儒之说并行，论者叹服其公平。拜门下侍郎御史张顺明因严氏罢官，王延叟救他，携简信密寻上官军，与谢诏令严叟分析说明。韩维说：“臣下携简信聚谈，互相督责，乃是相率为善，何害于理？若琐碎则善，恐于国事无益。”韩维居东省一年多，有记恨者暗中缠诉，诏令分司南京。尚书右司王存在帘前高声说：“韩维获罪，不知其端，臣私下为朝廷惋惜。”于是还大学士，知邓州。兄韩将为他请求，改汝州。久之，以太子少傅退休，转少师。少圣中因元佑党籍，降左朝议大夫，再贬重信军节度副使，均州安置。诸子请求纳孩官爵，听任父亲居乡。哲宗览奏恻然，允许。元符元年，因临幸瑞成功，副左朝议大夫，这一年去世，享年82岁。徽宗初，全部追赴旧官。韩枕，字玉儒，考中进士，任签书南京判官。仁宗因水灾征求直言，韩枕上书说：“如今国家的根本尚未确立，无法维系天下人心，这是阴盛阳衰的征兆。”言辞极为恳切。刘沆举荐他的才能，命他编修三班敕令。在此之前，武官不为父母服丧。韩枕建议说：“三年的丧服是古今通行的制度，晋襄公穿黑色丧服从军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。”于是朝廷下令，自重班以上的武官允许服丧。任殿中侍御史，参知政事孙辩贪图禄位，充数在位。 代理陕西转运副使薛相往京城述职，枢密院擅自拟定圣旨，将他转为时任。刘永年因外戚身份被任命为防御使。内侍使智聪私自议使黄承清从、韩缜都极力弹劾他们。皇帝为此罢免了孙辩，搁置了薛相和刘永年的任命，并治了史智聪的罪。升任侍御史、度支判官、外任两浙、淮南转运使，后调任河北。西夏亮作去世，其子秉常继位，派使者请求封爵册命。朝廷正责备西夏人不履行进贡的职责，想挑选人去责问他们的使者。韩缜恰好上殿辞行，神宗命他前往。韩缜到驿馆问罪，使者认罪，到夜晚奏报朝廷。皇帝很高兴，改派他出使陕西，入朝任审官西院知院、直射人院。因兄长韩绛执政，改任集贤殿修撰、盐铁副使，以天章阁代至身份之秦州。曾有一次宴请宾客后，夜里回家，指使父亲喝醉了酒，误随他进入周宅，与侍妾相遇。韩缜大怒，命令军校用铁果杖将他打死。父亲的妻子拿着血衣敲灯文鼓告状，韩缜因此被削职，分司南京。秦州人说，宁可遇到幼虎，也不要遇到韩玉汝，其残暴酷烈如此。过了很久，恢复代至职务，至瀛州。熙宁七年，辽国使者消息来，商议代北地区边界。朝廷召韩缜接待使者，于是回访辽国，命他带着地图文书交给辽主，未能见面而返回。人知开封府，消息再次到来，又接待他，诏令他乘驿马前往河东，与消息分华地界，以分水岭为界。回朝复命，赐给袭衣、金带、人枢密都承旨，恢复龙图阁职学士。元丰五年，实行新官制，改为太中大夫，同知枢密院士，晋升知枢密院士。哲宗即位，任命他为尚书右仆、摄监中书侍郎。首相蔡确与张敦谋划诬陷太皇太后，到蔡确担任山陵使时，韩缜揭露了他的奸邪行径，因此太皇太后及外廷都知道了。蔡确出使回来，想提拔他的下属高遵惠、张京、韩宗文担任美官。宣仁后询问韩缜，韩缜说高遵惠是太后的叔父，张京是中书郎张藻的弟弟，韩宗文是臣的侄子，如今越级提拔任用，就是君臣各自偏私自己的亲属，拿什么昭示天下？于是作罢。元佑元年，御史中丞刘志、谏官孙觉、苏辙、王迪弹劾韩缜才德浅薄、声望轻微，在先朝奉命出使时割让600里土地给契丹，边境百姓对他恨之入骨，不可让他身居相位，奏章上了数十道，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，知引昌府。后调任永兴、河南、寿安五军节度使，知太原府，改节奉宁军，请求告老，任西太义公使，以太子太保退休。绍圣四年去世，享年79岁。追赠司空，谥号庄敏。韩缜外表庄重，所到之处以严厉著称，虽初入将相之位，却没有显赫功业，生活十分优厚，世人把他比作近代的何曾。儿子韩宗武，韩宗武考中进士，韩宗彦镇守瀛州，征召他担任河间令。时逢黄河泛滥，增筑堤坝保护城池，官吏率领500兵士在近郊砍伐木材，连坟墓上的树木也不放过，父老们拦路哭泣。宗武到州府禀告停止此事。徽宗即位，任秘书丞趁日时上书说，近来世事变幻，有细微征兆而不可不查的有5条，大臣不惧怕公论，小臣趋炎附势，依附下级，这是第1条。君主懈怠政事，威权下移，怨恨归咎于上，这是第2条。左右没有辅佐之臣，手边没有御敌之将，这是第3条。开拓疆土，招致边患，耗费赋财，困弊民力，这是第4条。年谷不登，仓廪空虚，百姓流亡，盗贼屡起，这是第5条。追究朋党，报复私怨，正直之士被贬废，年高德少者被诛杀，随即兴起大狱，祸及善良之人。文章号令比前代衰落，黄河决口泛滥，饥荒接连到来，执政大臣各怀一心，排除旧怨，以立新党，徒然纷扰，没有忧国忘家的思虑。真诚希望陛下亲自总揽全纲， 收回威柄，宣布政令考核功效，考察明时，不因侍从的喜好，中古的娱乐为乐。仁祖策引至诚，以收天下人心。神宗励精图治不止，以举天下大事，都应当效法。奏书未获回复，哲宗将复寄于太庙，宫中有旨急切索取宫中的书画。宗武说，先帝复庙，陛下哀痛思慕正身，却对书画的玩赏索取不停，传到外面恐怕有损圣德。陛下即位，如日出生，应当讲求研讨典训，增广圣学，完好之物容易改变心智，正是古人所警戒的。奏书呈入，皇太后见了，发怒说，这都是几个内侍所为，想全部加以惩罚。皇帝婉言申诉解救，才作罢。第二天，太后对宰相称赞叹赏，命令等谏官缺员时即任用他。不久授都官员外郎，改任开封府推官，请求外任为淮南转运判官。前任使者借贷上宫前，朝廷派使者来索要。宗武上奏详细陈述情况，言辞极为耿直，因此被贬降官阶，罢职回家。过了很久，蔡京想让他知颍州，皇帝提及秘书省的事，蔡京不敢再提，于是退休，官至太中大夫，82岁去世。论曰，王称说，昔日袁安不曾以贪赃罪审讯人，史家认为他的人心足以延及后代，含义不喜欢挑剔别人的小过失，君子知道他的后代必定昌盛，这都是圣德之事。韩义有儿子位居公府，而行事各有偏向。韩将偏向于和同，韩为偏向于正直，韩枕偏向于严厉。呜呼，韩为的贤德啊。